各位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非常的长，但是不必烦恼，因为不必烦恼说今天的你们有的孩子要上这个中文学校，台风要来，要赶快回家。这个事情我可以告诉你，今天我讲的只是这个财主的问题，那么下个礼拜才讲到拉撒路的问题，所以下个礼拜我会讲到说，世上的财物没有办法判断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也就是说，今天你有钱没钱，根本不会影响在神面前的地位。我也会讲到地狱有没有，有没有地狱，有没有天堂这个事情，地狱。那么真的有地狱吗？还是没有这些问题？所以呢，盼望你下个礼拜能继续的来，因为我没有办法把这个一下子都讲完，因为这个题目已经讲了第三个，第一次是讲到亚伯拉罕，他因为移民遭受到经济的问题，家庭差一点破灭。第二个我就讲到没钱的时候怎么办，今天我就讲到有钱那怎么办。应该呢，这个题目是应该请雪华兄来讲，因为他是学经济的，也应该请这个何太太啊来讲，因为他在世界银行上班，他的一个举手一动手指的话，我们的经济都有问题。世界银行。但是不管怎么样，地位都很重要，都是经济这方面。而我呢，这是最没有资格谈经济，因为我一生没钱，怎么跟人家谈经济呢？还好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以为我以为亚伯拉罕的后代以色列人真是尊贵，很有钱。我在台湾就听说了啊，说全美国的经济都在犹太人的手中，是不是这样？确实，我来美国发现很多的美国的财政，美国的大经济都在犹太人的手中。所以为什么现在美国呢，就一直的要让以色列人，或者是让以色列这些政治的这些问题呢？谢谢。来左右美国就是这个原因。但是我花读圣经的时候又有不同的观点。亚伯拉罕的后代有两种，一种是地上的沙，今天也读了地上的沙。他说还有一个是天上的星啊，把他的后代分成两种了。今天的读经呢，亚伯拉罕的祖孙也有财主，也有什么，也有乞丐啊，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那么耶稣讲到这一篇呢，是真的，因为财主呢，每一个人当时都知道他是财主，姓名、背景、一切身世都知道，甚至他的事情人人都知道。但是这一个拉撒路呢，这个乞丐呢，却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只知道他是乞丐。请问一下，在这个圣经里边，财主耶稣有没有叫他交出他的名字？有没有？没有，找不到。但是呢，耶稣却把这个乞丐的名字找出来，说出来了。这里也让我们知道说，耶稣呢，非常的看重这一个乞丐他所受的苦。 但是耶稣也在对于这个财主，别人很尊敬，把他的名字什么当时都可以说出来，但是在耶稣的手中的心目中呢，他只是一个有钱人而已。耶稣是关心这一个乞丐胜过这个财主，因为这个财主已经太多人去关心他了，耶稣就注重这个财，这个拉撒路。这个拉撒路呢，在天堂的情况，这个财主在地狱的情况呢，耶稣说得非常清楚。所以我要说，圣经呢论地狱跟天堂的不多，但是上帝也不用天堂来诱惑人，上帝也不用地狱的这些痛苦呢来吓人，但是他只是把这两个在不同将来在不同的记述里边告诉我们真实的话。但是今天我只是讲到财主的问题，财主。各位呢，我今天站在各位面前，就是有一个给你们见证，见证什么？神也帮助我，很穷苦之中，神还是给我有吃有穿。我今年跟我太太就说，我已经活到72岁。我坦白跟你们讲，我过去的事情很短的，可能没有提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完了，国民党的军队进入了台湾。那么当时的国民党呢，是因为被打败，所以到了台湾之后，看到那个悲痛的情况，那些军队，我敢说啊，我很坦白讲，我不骂，我可以，我不敢说大陆怎么，因为我没有看过，但是这个情况我亲身所见，就一个军队都带着这一个扁担啊，这个扁担是什么？就是广东话就一个担担的两头，一头担什么？一头担锅子，一头呢担鸡鸭抢来的。那个武器呢都不见了，然后呢穿那个破鞋子，然后邋邋遢遢的在街上走，跟日本的军队的不完全不一样的。日本军队出来说好精神啊，那么穿着非常的威严，但是一看国军怎么这样子呢？落汤鸡，你们知道吗？就像落汤鸡。但是他们来的时候不是要安慰在台湾这些百姓，是要抢夺。我的父亲跟我的叔叔啊，伯父本来很有钱，他们在打仗的时候都是搬着金条，搬金条，就两个人搬金条抢来抢去，就是说抢起来的。所以当日本人走了之后，就把这些金条埋了在一个台中最高的黄楼，4层楼的。但是国军来的时候啊，就是说我要敲诈，要给钱，因为我们没钱没吃的。但是我爸爸跟我伯伯呢不肯。最后他们说明天你们要离开，所以我也被人家从4楼一直赶到下面，完全赶出去，用枪杆子把我们赶出去。所以这个财富对我来说就一下子就没了。再来不多久，我母亲死掉了。再来就发生这个政变，就是28事变，然后就打来打去。我父亲最后怎么活下来？也就是说，把我的衣服、鞋子、小孩这些，完全就摆地摊，摆在路边卖这些。我的一生就是这样开始的。这样的一生呢，完全都没有一点钱。在这一种环境之中，我告诉你，神知道， 他让我还是活到72岁。各位呢，财这个财主呢，他的穿的是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哈，最先的穿什么？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今天我们有没有人穿紫色衣服？哦，有了啊，雪华啊，穿紫色衣服，你看他是经济的，是财富财主，财主啊，财主哈 啊我们都集在一身啊，我们大姐也是穿紫色衣服。为什么紫色衣服是财主？因为那个衣服呢是当时王公贵族他们的衣服，这个衣服不是说布料很好，乃是那个染色非常非常的贵，染色，所以只有王公贵族或者是大官，譬如说这个以斯帖里边他的叔父叫做莫迪改，他被王所封立的时候，他穿的王给他穿的就是紫色衣服，但伊犁受封的时候也是穿紫色衣服，就是说代表他们有钱，代表他们的地位。但是呢，这一个人呢，却天天奢华宴乐。今天来讲奢华宴乐没什么。今天我带你们到这一个马啡店啊，那个自助餐店，也可以说是宴乐，什么都有啊，什么都有，10块钱、8块钱、9块钱，吃了还送你肚子痛啊，还送你肚子痛，你还自己买药去治疗吃。这吃的其实财主那时候的享受跟今天来说，我们今天的生活可以比得上，说君王还过不上我们，但是在那时候却是浪费，非常的浪费。这里也可以说，世人对财富的看法是人人期待，人人想成功，有才干，有钱，作为人上人。那么但是圣经里边给我们一段的圣经呢，我在这边讲到的是说，财富是神的祝福，那么也是人的努力啊。这是我要开始讲到财主这些问题。得财富呢，实在是神的祝福，但是也是人的努力。上帝的祝福跟人的努力呢，我要讲一些。神是全能的神，但是他不会什么事情都替你做，因为上帝创造人是完美的，已经给这个做事情的能力给人了，他也不会把我们宠坏到变成一个懒惰的人。但是这也不是表示说神不管了，我生下你我不管了，我创造你我就不管了，不是，他还是会掌管我们，他也喜欢我们得钱财。这里说世人钱财丰富，使他能吃用起自己的份，也就是说你要自己去努力，神给我们丰富，但是你要努力，要劳苦，你这会这样才会得到喜乐。他说这是神的恩典。所以人的财富呢，可以分两，就是说两方面，一个是神的祝福，第二是人的努力。今天有很多有爱心的父母呢，一直的不敢让孩子们受苦，所以什么事情都替他做，让他过得很舒服，让他不承担一切的痛苦。那么我要告诉你，这样的孩子呢，不知道现实的残酷，不知道赚钱的啊，这些赚钱的困难，所以经常这样的孩子 在你宠坏一直的保护他一直到长大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自己活下来。所以我认为呢，上帝对我们钱财有两方面，他要祝福，第二个你要自己去努力。在我来美国1982年，有没有人比我更早来的？好，感谢你。请问你来的时候有没有看到1984年洛杉矶奥运？1984年我提示一个，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在大的这些体育场里边了，那个展览场摆满了大钢琴，摆满了大的钢琴，一起奏啊，就是在洛杉矶，我第一次看到，说哇，美国这么有钱，那个大钢琴搬上面啊，几百步这样的弹，里边有一个节目呢，确实没有办法做到。因为他们要找一只那个土鹰，美国的鸟有一个代表，美国的鸟是什么？土鹰。马里兰州的鸟是什么？对 ,Oreo 你绝对不能打它，你打它就是相当于打一个人哦，真的，我告诉你，那罪很重。美国的代表就是土鹰，土鹰就说这个头没有头发的比我更糟糕的啊，那么这个翅膀大大的啊，他们要训练一只土鹰呢，代表美国这个象征从天空而降。他们就在一两年前就开始要找一只土鹰，在奥运会的时候展现美国这些科学或者是人才，他们找不到。后来他们从这一个什么地方找，在那一个动物园里边找到一个很好的土鹰，那个就说那个英文怎么讲，土鹰就是没有头发的那种，大家懂了就知道，没有关系。训练之后呢，糟糕了，把它训练死掉了。那为什么死掉呢？因为他在训练以前他是土鹰，是土鸟，但是却像火鸡一样挥不动，因为他在这个动物园里边已经活了12年，他都没有挥过，所以他已经不知道他是一个老鹰了，他是一个火鸡。所以训练训到最后，他心脏病发作死掉了。上帝要让他表演，上帝要让他祝福他，能够在全世界里边表现他的才干，但是他人做不到。有时候上帝要祝福一个人，人不努力也是没办法。但是呢，神若祝福一个人，他肯努力，那么他就越努力，他就越得才干，也越得恩赐，越能够生活得舒服。这也是神要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得到财富。今天我们看我们当中有三个博士，而且大家都很能干啊。我请问你们的博士是不是写一写就得到了？那没有，也是很辛苦的哈，也是很辛苦的。那么今天段姊妹就说电脑很难学，你知道我们段姊妹也是大学的老师哈，但是因为时代的不同没有办法。但是我们的雪花兄呢，电脑就一按就出来，一按就出来，我告诉你，他一按就成功，我一按就失败。我女儿把我弄好了，她说你按这个按那个，结果你一按了又不行了。我说哎，女儿怎么办呢？你点手成金，我那是点手成麻烦。哎呦，很多问题。但是呢，我女儿学电脑是花费了很多很多精神学的。 我因为没有学，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应用。各位呢，圣经不是说天上飞鸟，上帝也不让它啊，就是它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库里边，天父养活它，对不对？好啊，这节圣经我读起来，我真赞美神啊！为什么他这里不说人间的人也不种也不收也不收这些食物在仓库，上帝养活我们，有没有这样？没有，天天的写鸟啊，我天天看鸟啊。哎呀，上帝的恩典，鸟有翅膀，很生轻，有嘴又尖，有爪，有虫可吃，有果实可吃。我家里种了一棵啊，这些韩国梨，那是鸟特别的聪明，它还没好，它就开始吃了。等到我要吃的时候，没了。那么，有时候我要想，以前要钓鱼呢，就找不到蚯蚓。啊，钓鱼蚯蚓是最好用的，但是呢，鸟呢偏偏有蚯蚓可吃，它没有锄头去挖，有没有？没有。我告诉你，当你把草这个在田里，在这个你的庭院里边除草的时候，那个鸟就成群的就飞下来吃什么，你知道吗？就蚯蚓，因为呢这个草短了以后，那个蚯蚓就会冒出头来，它就哎就吃了。上帝养活这些鸟，但是呢，鸟要自己飞，鸟要自己去找，鸟要自己来去找食物，并不是说上帝让这些东西都摆在鸟的身边，让它可以很丰富的活下去，不是。上帝给鸟有这些本能，但是也要它自己去努力。有时候我就想起来，上帝赏赐的实在是很丰富。我对我太太说，这几天啊，她生病，她因为忽然间痛，找不到原因。我说你走路小心啦，你不要跌倒啊，万一摔下来碰到地上的话，这个脑震荡就糟糕了。我很担心，所以她走路的时候我就扶着她啊，扶着她。但是我看那个啄木鸟，你知道啄木鸟吗？有时候我就找不到，我家里怎么会有那个咕咕咕咕的声音啊？我就看看是我家里有洞没有，原来是很远的地方，那个啄木鸟在啄那个树木的藻虫吃。我就想到啄木鸟，假如我像啄木鸟都要那吃那个虫，我要去撞树的话，那糟糕了，一撞就脑震荡了。但是那个鸟不会啊，那个一啄哇，它的脑震荡了。但是我会，他不会。神给他需要找虫吃，也就是给他有不怕脑震荡，不怕脑震荡。所以我认为，上帝给每一个都有给他的祝福，也有给他的本分。我带我孙女到外面去看那个蝴蝶。他说：“哎呀，蝴蝶好美丽。”我说：“好高兴。”我说：“哎呀，这个孙子很聪明。”但是看到那个草有没有那个黄色的草？最我最讨厌的就是田里那个这个草上面有那个什么，像蒲公英啊，啊，割也割不掉，怎么除都除不掉。有一天我看到蒲公英，我就把它摘掉。我孙子说：“哎呀。”好漂亮啊，不要阿公啊，不要摘，不要摘，好漂亮。我就想到一个问题，那些蝴蝶蜜蜂，它就是要有花有粉才能采，上帝给它有这一种啊，这个花蜜可以采。但是你知道吗，有科学家就把它们拍录下来，用电脑计算，一磅的花蜜呢，要有 67,000朵的花，67,000朵，那个要能够集合一半的花蜜，那些蝴蝶或者是这个蜜蜂呢，要走要飞几千迈。我们要得到一磅的花蜜很简单，但是那些蜜蜂要得到这些却非常的困难。所以我要说，神给我们要我们努力，但是神也给我们祝福。所以我现在我要讲到怎么样才能成功啊？实在是我没资格讲，我们雪花兄才有资格啊。但是呢，我是根据圣经来讲。第一个，你要得财富呢，第一个两个字怎么样？是什么啊？我们来读一下嘛，不要怕，勤俭啊。他说手懒的要贫穷，手勤的却要怎么样？富足。有人这样说啊，有人这样说，安康小富是勤俭而来的，但是大富大有呢是神的祝福。我非常赞同这句话。我也要坦白告诉你们，根据我所看到的，在我的家族也好，在朋友教会里也好，信耶稣的人呢，可能从前都很贫穷，但是没几年就翻身了，就可以变成安康的小富了，很奇怪的。但是呢，那些没有信的人呢，他们的穷苦还是跟以前一样。这个也就是说，你勤俭，为什么你能勤俭呢？因为你有神的恩典在，你知道我要去努力，所以上帝让你勤俭之中，自然可以得到财富。第二个是胆量和技巧，胆量和技巧。圣经在这边讲的我就不要再说了，我只说这个胆量是什么，得智慧得聪明，你就才能得到财富。我要坦白讲啊，我们何弟兄一个小时赚多少钱我不知道啊，他也不应该告诉我，但是我相信他所赚的可能我好多倍，因为他有很多的聪明，很多的智慧用在那上面啊，很在上面。他能够设计出来那个太空的东西啊，可以送出去啊。我呢，我造了一个风筝都飞不起来。这是他的聪明，这是我的愚拙。所以难怪啊，他赚的钱一定比我多呢。所以他经常的一两个礼拜都到国外去挥一挥，我呢只好穷待在家里吃馒头。所以这个胆量跟技巧呢也是很重要赚钱的。第三是啊，机会也是很重要。有的人投资这一个不投资还好，一投资就失败。有的人呢做这个也成功，做那个也成功，所以这个就是机会。圣经里边也提到有一个人叫做以撒，上帝祝福给他有机会，他种什么就收成什么，就收成什么。我们的雪花兄呢，种菜园，种什么果得什么果啊，种南瓜就一大片啊，都吃不完。而我呢是种什么没什么，因为我种了鹿就给我吃了，最后就不种了。各位，这个机会也是很要紧。我问啊，奥利比亚他今天来了，我说你那个家的鹿，那个鹿有没有吃你的菜？他说种在后面的吃了，所以拿到前面不吃。我告诉你，我家前面的东西都吃掉，没机会，没机会。 所以各位呢，上帝给人钱财的话也是有机会，这个以撒是种什么就成功什么。还有呢，第二个以撒是开挖井，挖井挖井都有水啊，别人挖井都没水。各位呢，现在的科技呢知道哦，这里挖下来有水，那个挖下来没水，可能会不会知道，我请用这个科技能不能知道地下室有没有水啊？知道，好，谢谢。但是那时候没有人知道哎。但是他挖了有水，别人就来侵占，好，你挖有水，好，我就占领啊。以撒就什么，好吧，就给你。很奇怪的，以撒就是这样性格，你要就给你，反正上帝给我很多啊。所以呢，当他把那个挖井的水就给有水的井给人的时候，很奇怪了，很奇怪，别人在不过多久那个井又枯干了。但是以撒又另外去挖井的时候，又有水，连续挖几口井，这是神给他的祝福，以至于那些地方的人说，我们不敢欺负你了，不敢向你再抢你的水井了，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在祝福你。再来这个第四个，有钱财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人格怎么样，信用，人格信用。我们的 Olivia 她的丈夫是做这个什么，请问你丈夫是做
装修？
对，假如说他今天撞了，明天掉下来了，人家会不会来找你？不会，不会，装得非常的牢靠，而且非常的美丽，人家一看，哎，这是谁做的啊？是某某人做的，好，我去找他，对不对？这个是什么？人格信用。我有一个亲戚呢，他在 Baltimore 做了牙医，但是当时做的他看的牙齿呢很糟糕，做假牙没有几天掉下来了，人家找他，他又不敢做，那么拔牙齿的时候，他就拔了牙齿痛，要命，人家拔牙齿不痛，他拔牙齿痛了一个礼拜，所以人家一传一传，传到最后呢，没有人给他看病，他只好跑到中国大陆去，去那边传教，他不敢再开医生，因为怎么样，没信用。基督徒的人格就是信用，讲道做道啊，真的能够在生活跟信用上面见证神，这所以他的财富人家敢信任他，所以敢让他做，让他做他就有钱财，所以得钱财也是信用。再来，上帝的祝福。这一节圣经是说，亚伯拉罕，他救罗德，救出来之后，也救出了索多玛王，所以索多玛王就要把财物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我不收，我不收。”为什么我不收？啊，我们往下看就知道。因为亚伯拉罕他说了一句话，可能这里我们可能没有写出来哈，就是说我告诉你，就是说亚伯兰对所罗门说啊，还你的东西一根线我都不拿，我都不拿，因为免得说我的财富是你给我的。亚伯兰在这边他提到的就是说，我的财富呢是上帝完完全全的祝福给我，所以我现在呢讲到说，人生跟财富是人的努力，也是神的祝福。再来我要讲到有财富怎么样，我们来读一下好吗，这个拥有财富真好，但是呢进入神国的阻碍。经文大家看，我就不必再重复我的浪费的时间。这里就是说，你有财富 财富会引起让你说你的骄傲，也而且变成财富变成你的依靠，所以你就不再想依靠上帝，有这样的危险。财富有一个特性，财富不会嫌多，永远都不会感到满足。各位呢，我讲这个话，我坦白告诉你，我假如说提到钱财的话，我真不敢抬头。我参加这个，以前我在这个台语教会，他呢有个医生，他鼓励说我们要帮助这一个人，所以请大家奉献两小时的工资，两小时的工资。我想一想，我两小时的工资多少？我可能要求那个朱弟兄，你奉献两小时的工资啊，就不简单了，钱也是很多。我两小时的工资才多少？7块钱，一小时才2.5块的，3块半。但是他要我奉献两小时，我很简单拿出来。但是那个医生怎么说呢？他说到这里还可以，我还说阿门，我愿意献。他就说你们至少都有40块钱的一小时的工资，40块。他估计说每个会有呢奉献一小时就有40块，两小时就有80块，所以有多少钱。我说我怎么会有那么多钱，所以我头低下来，我实在不敢看他。钱多的人不觉得钱多有什么可贵，永远都不会满足。但是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的尊贵啊。以前呢，我打电话啊，怎么打呢？我比如说我离开家，我要告诉我太太说我到了，我怎么打你知道吗？那个用头，那个2秒半的，有没有一头下去，李嘉诚告诉他说响三声呢就是我到了啊，响三声。所以我说你不要接啊，你接了我就花了2.5秒了。一直的吩咐啊，李嘉还吩咐好多遍了，为2.5秒在那边吩咐啊。我太太说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但是有时候会出差错，一想他拿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拿的话我还可以拿回来2.5秒。2.5秒对我来说是很尊贵的。所以你们今天你们的奉献，不管是1毛钱也好，10块钱也好，100块也好，那是你们心甘情愿的，对我来说都非常的尊贵啊。所以我绝对不敢浪费教会的这些钱，要好好的利用。再一个，钱呢，人不会嫌多啊，永远不会满足。有些东西可无可有，有些东西呢不会影响我们，但是钱财就是最大的影响，永远不会满足。但是因为钱财常常让我们在上帝的国度跟财富呢做选择，到底是上帝的国度重要还是钱财重要，常常在那边选择。我告诉你，到了美国住越久，就有一个感觉，怎么样，越觉得财富更重要。2个礼拜我带我内人去看医生，这么一巡回找不到什么，又增加痛苦，又花我200块，都没做什么，就是检查这个检查那个，医生也没有什么，就是200块。200块对我来说，我常常计算，你到常常假如说从国内到这边就会计算说，哦，200块在国内已经多少，1000人民币了，对不对？1600多了，好大哦。在台湾多少钱你知道吗？1块比32块啊，200块就6000多块了。哎呀，一心会痛。在美国住越久，财富越重要，同时越感觉时间参加聚会越来越少， 甚至来了教会也匆匆忙忙的，赶快赶快赶快赶快啊！所以牧师最好赶快结束啊。而且呢，在美国呢，也住的是越来越安静不下来，要 do something。我有错，你要向我认罪，你要 do something。所以这个事情呢，好像心胸就越来越窄，越来越窄。以前我在台湾还可以到处喘门，就说这个好吗，那个好吗，去拜访。现在要拜访的时候还打电话，哎，我能不能去你家看看你？人家还说，哎，不要了，牧师啊，不要了，我家里怎么样啊？我说我也知道啊，所以你们不方便，我也不敢随便去打扰。因为美国时间非常重要。我以前我在台湾觉得美国时间常常人家说我没有美国时间，在台湾啊，真的，你问他有没有时间，他说没有，我没有美国时间。现在我在这边我才知道我没有台湾时间，没有台湾时间。所以在教会里边也经常发生什么，发生说到底敬拜神重要还是那个钱财重要，常常有这个争执。所以让我们在上帝的国度里边有这一种困难。再来，但是你要换一个想法，换一个想法，换一种想法，就是说，今日已在永恒的边缘，不会很久了，永远的国度快要来到，所以你要做 do something， 因为神多给谁，多托付谁，就向谁多要。好，来，再来往下。啊，可能我这里又可能截短了哈。这里也讲到说，你要多行善，多行善，多施舍，多救济，能够把自己的钱财积存在天上。这个刚刚那个圣经节又有这一节出现，也就是说，把我们现在所有的财产呢，能够转投资在将来永恒的身上。所以最后我要讲到一些事情，就会快要结束。其实在我的心灵里边，我坦白告诉你，没钱也没有钱的快乐，有钱有钱的痛苦啊。在台湾那个王永庆啊，王永庆你们知道吗？很有钱啊，但是死后呢，大家争财产真的要命啊。还有一个，这个现在的国民党这个代理，就是说这个荣誉主席叫做什么连什么连战，有没有人谁不知道连战这个名字？好，他的太太是台湾小姐，他的爸爸很有钱，但是我告诉你，他的爸爸是水果大王，做水果。但是你知道他死的时候啊，尸体没有办法埋葬，没办法埋葬。为什么？因为他的财产呢还没分配好，而你说不能埋葬，不能埋葬，所以拖了一两年才埋葬，为了争钱。所以有钱人，有钱人的痛苦。其实呢，有钱没钱，假如说你的心情能改变的话，真的有钱没钱，有时候不会那么在乎吧。我讲一个啊，没钱的时候，在台湾是没钱的时候，家里养什么？养猪，很臭。你们的家曾经养过猪没有？很臭啊！然后太太家庭养过猪，啊，雪花兄也是啊。有钱的时候家里养什么？养狗。啊，没钱的时候带外面去捡野菜来吃，野菜就是什么地瓜叶啊，这些自然长出来的来吃。有钱的时候是在餐馆，五级星的餐馆呢，吃野菜，那还不是野菜。没有钱的时候是在马路上骑什么？骑脚踏车。有钱的时候是在 客厅里边骑脚踏车，还不是一样，都是骑脚踏车。没钱的时候想结婚啊，有钱的时候想离婚，没钱的时候老婆兼秘书，有钱的时候秘书兼老婆，都一样啊。没钱的时候假装有钱，我太太常常对我说，你看爸爸又在吹牛，说我的爸爸啊，他又在吹牛了啊。他说以前他都有钱都有钱，我太太跟我说，哎，你看爸爸在吹牛啊，没钱吹有钱，啊，有钱的人呢在吹没钱。所以各位呢，有一个富有人家，他的儿子呢来体验这一个穷苦。后来他就到一个叫他到一个很穷苦的乡下去住了几天，孩子回来，他说爸爸问他说有没有感受，他有。他说我家比他们穷。哎呀，这个爸爸就好，你说说看。他说我家只有一只狗，他家有四只狗啊。再来呢，我家只有一个游泳池，他家有整条河流可以游啊。我们家只有一排路灯，那么没有人跟我聊天。他说在乡下他们啊，天上的星星都在跟他聊天。还有他说我们家只有这一个庭院，他说他家有那么广阔的田野，他说哎呀，穷人也很好啊。所以改变你的心境吧。再来，财富呢都在神的手中，假如神不祝福的话，你怎么努力也得不到。我告诉你，圣经里边曾经记载说，约瑟，上帝把钱财从埃及大国当时的经济最大的国家呢移转到约瑟身上，因为他是他的宰相。然后呢他死了之后，上帝把财产移转给希伯来人，所以希伯来人带走了埃及的财富。再来，所罗门王，上帝给他财富，带走了当时所有异教徒的财富，都集中在所罗门王身上。所以这些大财富会移转。所以我请问一下，假如你喜欢一个房子的话，你不要心，就是不要改变你的心，说这房子真好，我一定买得到。我告诉你，一定会买得到，因为这个房子的主人一定会死掉，一定会又出卖的一天，一定会得到。各位，其实啊，穷人的享受跟富家的享受都一样。我看到一个报纸，好惊讶的，这个道光皇帝啊，他有一天他跟他的大学士在闲聊，聊聊聊了以后呢，皇帝就问他，你早上吃什么？他说我吃三个碗果。碗果，北京话碗果是什么？碗果，我也找不到，但是报上是说吃了三颗鸡蛋。道光皇帝就问这个大学士，他说你怎么那么有钱呢、啊、早上吃三个碗果三个鸡蛋。那个大学士摇摇头，三个鸡蛋有什么？但是你知道吗，皇帝吃三个鸡蛋多少钱你知道吗？那些猎物虎报价一颗鸡蛋30两银子，所以三颗鸡蛋多少？90两。同样的一颗鸡蛋，因为他有钱他就花90两，我没钱我一打才1块多。所以有钱人跟没钱人所享受的都差不多一样，其实一样。有谁能够有财富的人吃的大肚子更大更多？有没有？我告诉你，现在有钱人都瘦的，都吃不下的。我们没钱的人越吃越胖的，连喝水都胖了。 好，最后呢，我要告诉你，有钱人假若没有办法满意，没有办法满足，还有贪心的话，其实跟穷人一样。有两个字啊，这一分钟就结束哈，不要担心，抱歉了。贫跟贪一样不一样？贫，贫苦的贫，贪，好，怎么分呢、啊？就是差么一点，差这么一点。有钱人贪心的话，也就是说，不管我多有钱，我就是需要那一些钱，那需要那一些钱，不满足，贪。但是有钱人也是需要那么一点钱，我才能快乐，都一样。所以把你的改变你的心意吧，改变我们的心，我们就能够虽然得不到很富足，但是我们可以得到满足。最后我就讲到一个问题，我就结束。人的努力需要加上神的祝福。有谁看过有一条船，这个船叫做海神号，有没有人看过这个电影？有一条船叫做啊，去撞冰的那个叫什么呢？不是那个，有一条船就坦坦尼，对不对？以后电影又造出来的一条船，就是去撞了以后，那一条船马上翻过来了。所以那些旅客本来都在上面吃喝玩乐的，都在上面啊，结果翻过来就变成底下了。那么有三种不同的人，有一族人是由一个神父带领的，他们说我们在这边祷告吧，神必定带领我们离开危险，结果这些人都死掉了。有一个牧师呢，这是电影的哈，电影说有一个牧师呢，他说我们祷告，但是我们也要努力，他就从那个底下那些啊底上层的底层呢，就翻过来了嘛，就往上爬爬爬爬爬了，要他说那个上面才是得救的，他就努力的带领众人爬到上面。最后这个牧师因为救人的关系也葬身火窟，但是带领这些人爬到上面的时候，快要到的时候，也有一群人碰到牧师这一队的人，这一队的人说，哎呀牧师你们错了，你们错了，应该怎么爬，他又爬错了。第一组的这一个神父呢，是有祷告没行动。第二组的那些人呢，是有行动没祷告。牧师所带领这一群人呢，最后爬到船底，就说翻上面船底的时候，他们在那边敲敲敲，那些救生人员听到敲，所以就把船底的隔板打破，救了他们。也就是说要祷告也有什么行动。所以今天你们若能听到说上帝的祝福也要人的什么努力就好了。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赏赐给我们信息，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